嗨，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列百招茶话会》，我是 Echo 杨莹。
大家好，我是 VC 成功。
啊，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刚才又是激烈的探讨，聊得满
对，
满当当。
就是我们前面刚结束了我们的鼻涕那些事儿的这个讨论啊，这个很多嘉宾对于鼻涕这个事儿特别的有自己的探讨，从人生中的第一个鼻涕的案例啊，到
就是追溯到
这个。
20年前，
对，怎么吹账，包括怎么去鉴别 客户，然后怎么有一套百战百胜的这个鼻涕的方法啊，甚至我
对，
们也聊到了鼻涕 day 啊等
我
等，
觉得很
所
好，
以
对对
还
对，我
是
觉得今天这一期应该大家听的时候还是能够找到很多，就是既可以直接去照做学习的干货。对，同时的话呢，其实真的我会觉得有一些点也是能帮助大家去打开一些思路，对吧？真的 BD 不是像我们很多伙伴日常想的那样，我只是找几个新单子来，我不够做了才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的碰撞挺多的，大家有兴趣的也去听听我们的正片啊。那我们这里聊呢，就是我们可能各聊一个我们触动最大的一个情况吧。也是等于说做一个前情预告哈，这个对于这个正片。所以，Echo 老师，你聊下来，你现在目前还有最大的触动或者是感受的是什么？
我其实最有感触的还是在于，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大家提到 BD 啊，并不是一个我现在单子不够做了，对吧？然后我客户不够了，我才去搞它的这么一件事儿。它不是一个补充，而确实是需要说，就结合在日常的工作，而且就结合我们日常业务走向的这个整个环节过程中，是需要实时更新和去加入的这样的一个。东东，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一边听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深深的共鸣，因为我自己就其实也是回顾一下过去，可以吧？就是老司机在这个过程忆一下当年，
当然。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刚在聊的时候，我也就在顺着大家的这个思路在回忆，我自己好像做 BD 还真的也可以追溯到2006、2007年那个时候，而且当时我觉得特别妙的地方啊，就是在于说。哪怕那个时候大家都做的是比较清一色的外资企业，但其实真正对我来说比较刻骨铭心的，或者是真的给我带来极大学习和滋养的 BD，还真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的一些客户开始的。对对，你把这就是真的让我感受到一个冲击，就是在于，比如说你按照流程，按照原先就是做外资做惯了那一套，对吧？去。开发我们的这个国内的客户，他其实就会发现这里面很多方法理念，
不
还
好
有
使。
啊，你一定还要很尊重到就是对方的这种特性和文化的东西，会来的是有很多新东西的。对，二个呢，就是会发现说，你像那个时候典型的市场场景，就是大家做外资客户做得多舒服啊，你干嘛要去搞其他的？其实这真的就还是回归到那个理念，不是因为你时间。有没有被填满，还是说你单子够不够来去选择说你要不要做新加客户进来，而就是真的要闻市场的风向，人选在走哪里，客户在发生什么样的市场的大的变化，而这就要去考虑说你在你的业务的金字塔里面要不要加东西进来，这些其实也就变成我后来无论是以前那个在 CI 的时候，就我们内部的这种分享啊、培训啊、什么学习体系建立啊，还有包括到最近。7、8年以来吧，就是在咱们行业里面再去做这些 learning 这些 training 的时候，就一直秉承的理念。所以我其实，在听大家聊的过程中，我真的是有很深的这种共鸣认同感。哎呀，真的是又回忆起来以前找各式各样的客户的时候，哎，既有那种很雀跃的时候，也有很心酸的时候。你像去。聊那个人选，你像小雨提到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真的要很贴近人选，在日常沟通的过程中很敏锐的把握信息。哎，我其实还真的那个时候我感触也挺深的，就跟很多我们行业里面的这种顶尖的候选人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有一些这种明星候选人他突然去民营企业了？你比如说像06年左右去立白了。对吧？07、08年那会儿，真的最早有吃螃蟹的人开始去选择去杭州、去阿里，然后去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哎，那个时候真的，我们跟人选聊的时候，尤其是在塔尖，真的很有洞察和这种自我规划的发展意识的那个候选人，当时真的突然一下听到他们有不一样的思考和 选择。啊，那会儿就真的挺好奇去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外企，就为什么甚至还换了产品领域，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些渠道和平台。哎，当时听到他们的思路和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企业发展的周期生命，他又怎么样在不同的这种发展阶段的公司里面去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那是最早启发我和让我开窍的点。因为后来就会去思考说，
而且那些企业敢要，
对，
敢要最好的人。
是呀，就是你突然就会发现说，哇，他们其实真的不管是这个人才的这个使用方，对吧，采购方，还是说这些人才本人本身，你就会发现说大家都在抱着一种更加前瞻的这种想法在考虑自己的未来，都是前置高配的。而那个想法和思路当时并不是很多人认同或者是能够问到听到。哎，所以我就真的很认同小雨所说的，真的一定要跟你的 candidate, 尤其跟那些 star candidate 要贴得够近。
嗯，
对吧，其实 Jackie 也提到这个点，就是要跟这些 NPC 高层的人一定要贴得很近，了解他们的想法。对，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带。
就是、你说。
嗯，我记得我当时我带那个团队小伙伴去见最早的那个民营的客户，人 CEO 创始人3个小时在聊茶和禅。当时我带过去的那个顾问，他因为一直是做这种当时的一线外资大厂体系化的这种大集团做习惯了嘛，然后也都是在对接非常训练有素知识化的这个招聘端的窗口伙伴。结果一去听人家老板在那聊茶禅，在那聊这个里面的这种生意经，就真的是在现场懵逼到的这种状态。出来了之后问我说 Echo, 你们两个聊到那么嗨，然后居然还把企业文化还和这个岗位的画像理出来了，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所以真的我还蛮能体会说这个过程中真的还是有挺多新鲜的东西要去识别抓取，然后要去练、去锻炼这种像 Charles 说的那个要定标准，要认清说到底谁是我们的价值客户，对吧。对，所以这些还真的
是这个是确实确实是蛮灵动的，因为要跟着客户去改变嘛，所以其实猎头其实这个工作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就是其实你
对对对我们可以
你不同的客户要做不同的角度。
对，
那我记得我刚开始这个是穿着，我记得我当时毕业的时候特别傻，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特别傻，就穿着廉价西装，那时候买200块钱的西装，就那时候200块钱的西装，因为觉得衣服嘛差不多钱200块钱好像西装，然后拿着一个我爸爸送我的老式的那种皮的那种，还特别宝贵，因为觉得就是皮的那种公文包，因为我爸爸还给我的时候说你这要等你上班时候才用，你现在先别用，就他送了，过了好几年我开始做猎头了我才舍得用那个包。就是但那个包是那种很老，就是那种一看就是那种40-50岁的人。对对，就是很老式那种。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男的就是瘦不拉几的，对吧，就是我现在当时也没见这么胖，就是穿了一个廉价西装，打了一个廉价领带，然后瘦不拉几的，拎着一个这种穿着皱皱的这种衬衫，然后拎着一个这种很复古的嘛，就是明显像借来的一个包，然后就跑去客户那边做鼻笛。所以我当时想想，我靠，这个简直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做下来的，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而且那时候我只有一套西装，对着我见每个客户，
从那个阶段过来，
然后拜访也是这样。所以哎呀，现在想想蛮有意思的，但也很青涩啊，我真的蛮怀念那个时光的，觉得就是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就拎这个穿这个廉价西装，拎这个皮包就开始去见客户了，客户也没嫌弃你啊，就也觉得啊，小伙子也不容易，对吧，就给点机会啊，所以这个还蛮这个其实一聊，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都浮现起来，还蛮有趣
的。真的，我刚才也是这种感觉。
我自己感觉在刚才啊，对对对，一开始都没有什么装备嘛，就跟这个打游戏一样，一开始都是做最基础的装备，就新手村的
甚至是光着裸着上，
后来有点甜。
对
对对对对，就赤膊上阵的感觉，就是后来才有钱买点好的装备，什么好的什么什么什么皮带啊、西服啊、笔记本啊，对吧，笔啊，开始武装啊。
对
啊，但后来又觉得这些东西也不需要了，慢慢也不需要了，一开始还带名片夹，后来名片夹也不带了。
对
啊， anyway, 就是不同的阶段哈。我快速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在 之前这一次 Charles、Jackie、小雨的分享当中，我觉得他们都留给我一点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是关于功夫在诗外。
是的。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笔笛啊，它不是一个，就说就是就一蹴而就的事情。
嗯。
或者说本质上，只要你交付做得好，你平时有观察有积累，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笔笛是融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跟血液中的啊，
嗯，
就是在我看来，鼻涕就是我们内核的发动机嘛。
对。
但很多人会有一个角度是觉得说，我适不适合做鼻涕？我可能只适合做交付，不适合做鼻涕。但从几个嘉宾的角度啊，当然欢迎大家去听正片啊，就是，
嗯，
我觉得他们讲了很多给我的触动是，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鼻涕。
嗯。
啊，只要你
能找自己的方式，
只要你有意识。
嗯，
对，比如像小雨说的，其实不是说你每个人做鼻涕，每个人都是从零到一全部做完，或者一到一百。
嗯，
而是每个人可以在鼻笛的这条战线上，就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啊，收集情报的收集情报，收集职位的收集职位，收集客户的收集客户，去谈合同的去谈合同，拜访的去拜访。所以我个人感觉，只要你愿意的话，其实在鼻笛的路上一定有你的一份儿。
对，
好吧，这也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因为人人皆可鼻笛。所以不管你现在什么阶段，我希望如果你愿意的话，或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其实不妨可以多试一试，看看你在什么位置上更舒服。
是的，是的。哎，我还有一个感触的点，就是前面嘉宾聊起来，就是还是要搞清自己团队的定位。这一点我自己也挺有亲身的感触的。
啊，
对，因为像
是
对像我之前也经历过一个阶段，我们是创业型公司，而且都是在市场中招募了非常优秀和资深的一群顾问。那么其实这些高价值的顾问其实运营成本也来得非常的高，就真的不能再拿以前那一套，比如说我就是惯性做大厂啊，或者说我不去考虑这个过程中现金流利润的重要性。对，那个阶段其实确实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做，针对于团队里面大家顾问的特质，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市场中需要有的这个定位和要去发出的声音，再去明确的去画像谁才是我们的客户，对吧？而且甚至当时还定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靠主观喜好说谁是好客户，都全部非常客观的一些条件，把它做列表和工具化打分，来去看说不同的客户是不是符合相应的一些最为关键的一些这种标准的要件，然后甚至会把客户啊、订单啊去分成不同的 grading。那这样来讲的话，在 A 级的一定是要全力以赴的，对吧？然后在可能排在 C 和 D 的，也许它真的看上去是一家光辉的大厂，但可能在现阶段真的并不一定是互相能够去兑现的价值，那反而可能会被排在后面。那但随着这个团队在扩大，比如说我们有精英的顾问团队，然后我团队里面也要有这个中层腰部，对吧？包括都有基层的小伙伴还在学习，那客户也要在这里面补充，变成一个战场练兵。那高阶的顾问要怎么再继续去 upgrade刷新他的这种咨询的能力，对吧？基层的顾问伙伴又如何在制式化的大厂标准化的 case 里面去训练他的这个招聘的专业能力，哎，各有各的这种对应的配位。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一方面在做业务，对吧？在闯业绩，那同时又在这里面在做这种学习的积累啊，在练兵啊，在去积攒各式各样的堆肥的这些资源。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就真的是能够一石多鸟把这个事儿做下去啊，所以听大家在讲的时候真的还是共鸣蛮多的。
是的，是的，是的，这里面共鸣点其实特别多，就是关于分类，关于知道自己是谁，
对，
关于怎么样去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啊，包括定位，
嗯，
啊等等。我确实这样，我们留一些机会让小伙伴们在正片中去听吧，好吧，我们也为这几位嘉宾打个 call，
是的，
然后也为这期打个 call， 好吧，欢迎大家这个去听我们的正片啊，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去分享，对，然后你是怎么做的，对，然后你听到了之后，哎，你又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启发，都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
是。
哎，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那个第一季百列百招12期到这里来讲的话，嘉宾的正片包括到我们的茶话会到此都要告一段落了。VC 有什么感受？
哎呀，时光过得真快。
对。
原来以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最后我们还是做下来了啊，先为自己，
对，
先为自己 嘉许一下啊，
必须要鼓一个掌，内心好好的欣赏一下自己。包括我也很感动啊，就是我们就是12期的嘉宾，一位36位伙伴，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很慷慨的在分享自己的心得。对，这个过程中就是光我自己来讲的话，我都感触到很多的这种碰撞啊共鸣，然后也学到很多新东西。哎，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也是除了感激自己之外，也感激所有的支持者，包括幕后我们很辛苦的这个团队哈，帮助做很多的工作分享啊，也感谢我们的很多给我们留言、给我们支持、鼓励、私信的小伙伴们啊，就是你们的鼓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是的，
也是我们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
的一个动力、啊、不断的在坚持的动力。是的，每次看到大家的留言，是的，每次看到大家留言或者给你我小窗嘛，说在听，然后有学到什么，或者有启发到什么，哎，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开心。
嗯，是的，也有一批默默在听的伙伴们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会有怎么样的火花，有没有第二季，我们都不清楚，但至少此刻我们是很愉悦、很开心，然后也为所有的小伙伴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谢谢，
谢谢大家。那我们第一季，
谢谢大家，我们
百雷百招就到这里，再会啦，
再会啦，我们伙伴们好，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